现在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众人今天早上能够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主啊，我们一同来到耶稣基督施恩的宝座前，求求你赐下你的恩典和怜悯，做我们众人随时的帮助。求神这个时候在垂听我们众人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献上的祷告和祈求。阿爸父，感谢你，你是永不改变的神。主啊，你过去如何以恩典主啊对待那寻求你、爱你的人？所以我们也深信，今天在将来，你的恩典都是给我们用的。感谢主。当我们众人一同来思想、聆听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求神的灵也在我们中间，就让我们的心中火热，就渴慕明白神的话语，渴慕得着神的话语。求神丰丰富富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为人祝福呢，其实是那个我们生活中间常常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做的一件事情。比如那个逢年过节，有时候你会为你的朋友、为你的家人祝福。如果你有朋友结婚，或者是有朋友过生日，一些是我们都常常送上一些祝福的话语。不过通常来说，我们在这些特别的场合，我们的祝福啊，常常只是说一些合宜的话语，或者是说一些那个表达我们的心愿，对方也喜欢听这些话，比如那个新年快乐啊，心想事成啊，身体健康，白头到老，生日快乐，家庭幸福，工作顺利等等。那通常那个听到这些话的人，或者接受我们祝福的人，通常不会把我们的祝福很当真的。那我们也不会太在意我们的话是否给人带来真正的那个祝福。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两个例子呢，不是这样的。那个以撒因着信，就只说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那这两件事情具体的记载是在创世纪的27章和48章。那这里面提了好几个旧约的人物，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那一个以撒，还有雅各、约瑟，还有以扫。那我大概讲，那个是神拣选那个亚伯拉罕。那这个亚伯拉罕，得着神所应许的儿子就是以撒。那么以撒结婚呢，生了两个儿子，双胞胎，就是雅各和以扫。那这是那个，所以以撒是那个以色列人第二代祖先，亚伯拉罕是第一代祖先。接下来这个雅各呢，就成了亚伯拉罕的以色列人的第三代祖先。那雅各呢，其中就生了12个儿子，那其中有一个儿子叫约瑟。这是大概的，这几个人名了，他们的关系。那这个以撒的祝福，他就改变了这个以扫跟雅各的命运。那这个雅各的祝福啊，也是同样的改变了约瑟和他两个儿子的命运。说那个神的祝福就真的透过那个以撒和那个雅各临到他们的后裔。那说你在这里看到那个为人祝福啊，其实不是一件那个小的事情，也不是一件那个随便的事情。那这两个例子呢，其实是圣经中间那个两段非常有意义的记载。那这两段记载，如果我们从这里来看呢，你可以看到这两件事情有三个相似的地方。那我就尝试从这三个相似的地方，从三个方面来看这神要记得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信息。一个，你看到这两个以撒跟雅各，都是他们第一方面，就他们都是在要死的时候，为他们的那个后人祝福的。那就是当一个人要死的时候，我说他要说的话呢，通常都是认为是最重要的话。那按照我们一般的背景，或者中国常说的，通常一个人要死的时候，可能会对后人交代一些那个放心不下的事情。那希望后人一定要尽心的去办理这件事情，而且常常还希望后人能够有所保证，就保证他那个人死了以后，他会把这件事情办好。 那这样那个要死的人呢，他就可以很放心的死去。那我记得那个我的外婆要过世的时候呢，那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的那个小姨，那最小的一个阿姨，因为她是她所有的八个孩子中间那个最小的一个，那别的孩子都已经该结婚的结婚了，嫁人的都嫁了，那就我这个小姨那个时候她没有成家，那所以我的外婆就放心不下，那时候她就要那个所有的人，特别是我的那个大舅，因为他是那个最大的一个孩子，就要保证说一定要为我的小姨找一个好的人家。那这样的他就反复把这个心思就了了，他就可以放心的去世。那这是呢我们常常那个中国人这样死的时候要说的一些话。那还有呢，当然我们也知道，如果是那个要死的人生前如果有很多财产，那他要在临死之前呢也得有所交代，他这些财产希望那个他们的后人如何那个分享。那不过现实的情况，通常呢，那个死人要留下的财产呢，不会给后人带来祝福。通常那个因为贪心，后人在分家产的时候啊，常常会闹出很多矛盾，甚至那个反目成仇的都有。那其实，在那个犹太人的那个文化和传统里面呢，我让他们临死的时候也会那个交代那个后人一些要做的事情，比如你看那个大卫要死的时候，他就跟那个所罗门很密切的交代他哪些事情要怎么做，要怎么做，怎么对付他手下的那些人。那当然也是他们也会为后人留下一些财产，这是跟我们的中国传统很相似的地方。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也是一个很不同的，犹太人呢，在那因为他们信神，那在他们要死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为后人的祝福。以色列人他是信神的，神在他们的生命和生活中是扮演那个最重要的角色。一个人要离开世界了，那即使他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情呢，其实他本人已经爱莫能助了。但是犹太人不一样，犹太人他们相信神，他们可以把一切的事情交托给神，把他们的后人交托给神，相信神必帮助他们，相信神必看顾他们。那临死的人可能也有很多的财产，但是他们也都明白那个财产都是暂时的，而且财产呢都不是那个不可以持续到永恒的。但是那个从神来的祝福呢，其实胜过地上的一切，从神来的祝福它是那个永恒的。那这个你就可以这样，你从这里明白为什么那个以撒雅各他们要在那个临死的时候，这是很重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他们的孩子祝福。那其实作为一个有信心的人，当他们那个临死的时候啊，他们自己的信心其实已经经历了他们一生各样的试炼。那如果真的是我们凭信心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到临死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应该是到一个最完全或者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那这个时候你凭着信心来为人祝福呢，那其实这是那个最宝贵的一个祝福。因为你自己已经经历了这位神他们如何在你这一生看顾你保护你供应你，那你现在凭着信心为后人祝福，希望神也相信神同样能够看顾他，甚至超过神看顾我们。那我们来看那个旧约里面这两个人呢，一个是以撒一个是雅各。那在旧约里面那个对这个以撒这个人物其实记载不是很多，那我们知道他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亚伯拉罕被称为那个信心之父。那我们想啊，那个以撒在那个亚伯拉罕的影响下呢，他应该学到很多信心的功课。那圣经记得以撒这个人他的性格是很安静的，他常常是很安静。那神他虽然很安静不是与人相争，但是神也赐福给他，让他那个很发达，让他有很多的财产。那以撒这个人也是很懂得那个谦让的。那圣经呢曾经记载他那个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留给他很多的水井，那个他决策的时候那个非利士人都给他争取，那做他的谦让就把那个井让给别人，那以致让那些非利士人让他周围的人呢就看见以撒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那以撒那个40岁结婚的时候他的妻子不生育，那最后他就去为他的妻子祷告，结果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孕，就生了一个双胞胎，就是这个以扫跟雅各。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记载的以上他的生命中间他那个信心的功课，他信心的表现。那当他的这个以撒的妻子利百加怀上这个雅各以撒的时候呢，因为他是怀的双胞胎，那这两个 baby 呢，在他妈妈在他们的妈妈的肚子里面呢就开始生。那后来那个利百加呢就去那个问神，为什么他肚子里面怎么这么闹啊？那神就告诉他，因为里面有两个孩子是代表两个国家、两个国度，这两个国在里面相争。那而且神就告诉他，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这个生的时候呢，这个以扫是大的，就先出来。当然，因为他们的相争，虽然那个双那个弟弟晚一点了，但是呢，也可能跟那个100米一样，那个这个冲刺跟是差0.几秒。为什么？因为那个弟弟是抓着他哥哥的脚后跟一起出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雅各，雅各就是那个抓的意思。那其实这雅各这个人呢、啊，圣经里面琢磨很多的，在旧约创世纪里面，雅各记载了很多他的事情。那其实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呢、啊，很多时候认为这个雅各这个人不怎么地啊，甚至有的觉得那个，很卑鄙似的，因为他那个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他也而且，常常就是他抓嘛，他都是为自己求好处，为自己那个，为自己抓吃那个东西。但是你如果通读这个雅各的一生的时候，你发现雅各很重要的一点，他有一点很宝贵，就别的可能他的道德你觉得不是很高尚，但是他有一点很宝贵，那么就他是很看重神，他很看重从神来的祝福，那紧紧的抓住神，那这是那个雅各很重要的一点。那而且你也看到雅各的一生呢，真的是充满了神来的祝福，充满了神来的恩典，甚至可以说是神改变了雅各这个人。本来他是一个靠自己去抓，拼命为自己抓的，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祝福呢，雅各这个人也被改变了。你知道他年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会为别人祝福，而且他是有一个很动人的一个景象，就是他扶着杖头敬拜神了。那就到了他老年到垂死，其实他这一人完全改变了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人，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人。那这想要这第一个方面，这两个人相似的地方，就他们在临时的时候为人祝福。那我就特别讲了，就这一个人在，如果一个凭信心跟随神的人，到了那个一生的尽头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应该是到一个至少对我们来说一个最高峰、最完全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凭着信心为人祝福，那人应该是对那个接受祝福的人，应该是很宝贵的一个祝福。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已经信了耶稣，现在我们正走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当然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信心会经历很多的试炼，但是我相信神让我们一生经历不论什么样的事情，就是要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完全，更加的成熟。那到了后面的时候，以致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为人祝福。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留给后人的不是我们的财产，而是我们因着信心能够为他们成为为人祝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看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是熟悉旧约的记载啊，在那个以撒跟雅各为他们的后人祝福的这两件事情中间，都发生了一些人为的错误。那在这里你仿佛看不出来，但是你如果是熟悉旧约的记载啊，这两件事情，两个人在为人祝福，都发生了一些小差错似的。那个以撒呢，人家这个以撒这个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吃野味。那他的儿子这个以扫大儿子就是很擅长打猎的。那这样呢，当以撒快死的时候，他要为他的儿子以扫祝福的时候呢，他就为以扫说你去给我打点野味了，完了我吃了我就好给你祝福。那在这个以撒看来呢，他这个以扫呢是长子，所以那个临死前为那个以扫祝福了是那个应该的。但是那个以撒可能他不知道什么，就是这个以扫啊，这个大长子啊，他那个在这之前呢，他已经因为一碗红豆汤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已经卖给他的弟弟雅各了。那如果是长子应该承受神的祝福的话，那因为他长子的名分已经出卖给他的弟弟了，就是因为一碗红豆汤，那其实应该雅各领受祝福的，但是以撒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 还有我觉得很重要的点，这个以撒他也可能不知道，那个他的太太利百加怀孕的时候已经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启示，就是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我不知道那个利百加有没有告诉他丈夫，但是从他们的一生中间，就是从这两个夫妻俩对待这两个孩子的态度，我怀疑这个利百加可能没有告诉他丈夫。为什么？因为这个以撒他就很喜欢这个以扫，但是利百加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喜欢雅各，因为他已经从神那里知道将来神会祝福这个雅各。那所以当那个以扫告诉以扫去打买野味回来跟他吃，吃了就跟他祝福的时候，他这句话没想到给他的太太利百加听见了。那这个利百加呢，最后马上就去告诉这个雅各，说你的父亲现在要跟你的哥哥祝福了，那现在你的哥哥去打那个打野味，打回来给你爸爸吃，吃了的话他就会给他祝福。那说现在他就跟他出了一个计，出了一个诡计，就是要把这个祝福给骗过来。那他就让那个雅各呢去拿了两只羊回来，那所以他就照着他自己丈夫喜欢吃的口味给他做好，而且呢把那个他的那个哥哥这以扫的那个最好的衣服拿过来给雅各穿上。还有就是他用那个羊皮啊包在那个雅各的手上和他的脖子上。为什么？因为这个以扫这个字意思就是那个多毛的意思，那以扫生出来身上神圣就是毛，那这个雅各身上他很光滑，那他怕那个这个利百加怕那个雅各去到他父亲面前的时候，他父亲一摸他的时候发现他手上很光滑，就认出来他，所以他就用那个羊毛给他裹到他身上那个露出来的地方。就这个雅各就照着他母亲的吩咐，就去了。那个以扫，他那个真的是，很谨慎的辨认了一番了。他一方面怀疑这个雅各，他儿子打猎怎么今天怎么这么快，一下就打回来了。还有他就摸他那个雅各，知道身上是不是他的那个他的那个长子。不过圣经上就觉得撒玛耳他就是没有发现，没有辨别出来。然后他就给这个雅各祝福了，刚好祝福完，这个雅各刚好出来。他的哥哥就打猎回来做好了美味再端进去，让他父亲吃了也要跟我祝福。这个时候以撒呢才发现，哇，那个雅各把他那个哥哥的那个祝福给骗走了。但是很奇妙的，虽然是骗子，但是却不可以更改了。那个他的父亲也说他没办法了，已经不能改了。那我再讲，这是一个就是那个发生一个偏错，虽然是看来是人的差错了，但是这后面却是有神的旨意在里面的，而且他也知道这是出自神，说他不能更改。那后来这个雅各呢，雅各跟他的两个跟那个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也发生同样的差错。那个时候他已经也是很老了，那约瑟就把他的两个儿子带进去，约瑟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法莲，一个叫马拉西。那个马拉西呢其实是那个长子，那以法莲是那个次子，所以那个约瑟把他的两个儿子其实就是孙子带到爷爷面前去，那这个爷爷就把手伸出来跟两个孙子祝福。那不过祝福之前呢，他也很重要的，就本来这两个是孙子，那雅各就这两个不算孙子，现在要把他们提升一辈，让他们两个都变成儿子。那将来就跟那个雅各别的跟他们叔叔啊，可以同样的继承产业。那其实这里啊，你要知道，说这雅各跟约瑟两个儿子祝福啊，其实是跟约瑟祝福，因为这约瑟这两个儿子本来是孙辈，现在变成那个长了一辈。那这样的在分产业的时候，那将来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地啊，应该分成十二份，那每一个儿子一份，雅各十二个儿子嘛。那因为约瑟这两个儿子呢，他也变孙子变成了儿子了，所以他得了两份。那其实啊，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约瑟呢，他相当于继承了那个长子的名分。等一会我还会讲。那么这里一个差别是，就这两个儿子马拉西跟以法莲也是一个是长一个次。那这个约那个雅各把手按在他们头上的时候呢，他那个右手应该按在长子的头上，那个左手应该按在次子的头上，但是没想到这个约瑟他雅各也是他把手给按错了，而且约瑟后来都发现了，就是你这个他爸爸你把这个手给按错了，要跟他翻过来，这个雅各说不可以翻过来，而且他说我知道，那就应该这样，那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你会发现，这表面看起来仿佛都是那个人为的操作，但是这后面是有神的旨意的。 神是这样定规的，所以那个以法莲就代替了马拉西作为长子。不，那你不能直接对比那个雅各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本来是次子，后来被父亲安慰长子。我想他一定不是因为想起这个他才这样做，那直接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老了，他看不清楚。但是这后面其实更重要的也是，他们虽然如果是只是人为的原因啊，他们知道错了以后呢，他应该可以改的，但是他们知道错了，他说不，他们没有改正，不愿意改。为什么？因为这是神所定的，这是神的旨意。那神拣选雅各，那没有拣选以扫，那这是圣经后来随着现在明明告诉我们的。虽然当时的人不一定知道，但是那个神的旨意后来启示出来，告诉后来的人，雅各他一定要得到神的祝福。但是并不是圣经并没有肯定雅各得到神的祝福的手段和途径是那个值得肯定的，圣经并没有这样讲。是反而我觉得圣经很奇妙的，就是那个神的旨意仿佛是透过人的一些软弱，人的一些错误在实现似的。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要行诡诈，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行诡诈，圣经告诉我们不能够用欺骗的方法去得到神的祝福。那而且那个人如果是用诡诈用欺骗的方法呢得成的祝福呢，要付出代价的。那利百加雅各的母亲呢，她虽然知道神已经拣选了雅各，她当时用了这种方法最后其实付出了代价。她的大儿子以扫差一点就把他那个小儿子雅各给杀了。那而且最后他说只好让这个雅各离家出走。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从此以后他们母子可能就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不过这里我要强调的重点就是那个神的旨意啊，可以透过软弱有罪的人来成全，不完全的人可以成为那个神赐福的一个管道。那从雅各的身上呢，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神的恩典胜过人的软弱，神的恩典让人刚强，神的恩典改变人的生命，神的恩典让人与神的性情有份，让那个属神的人越来越变得像拯救他们的主耶稣，而且最后让那个属神的人呢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你从雅各身上看到很重要的一点。那不过这里我想从反面来讲，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点，就那些本来应该得到神祝福的人，为什么他们失去了神的祝福？这个以扫本来是长子，他应该得到神的祝福的，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得到神的祝福？那这个约瑟他本来也不是长子，蒙受祝福的也应该也不是他，但他为什么得到了神的祝福？那么雅各的长子是流便，他为什么失去了神的祝福？那我想从反面的我们可以思想一点，有时候我们不大明白为什么神要祝福雅各，那这样一个在我们看来都不是很扎地的人，但是我们看到你本来应该承受祝福的人，他为什么失去了神的祝福？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这一段的时候也特别给我们一个提醒。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那个12:15-17讲，他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哭嚎切求却得不到门路，使他父亲的心回心转意，这是你们知道的。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得很清楚，以扫他为什么失去神的祝福？因为他贪恋世俗，因为一点食物一碗红豆汤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了，那后来他想得到这个神的祝福也已经没有门路了。那这是第一点，就是如果我们贪恋世俗就有可能让我们失去神的祝福。那我们再看看那个雅各第二个例子上，那个以法莲跟马拉西亚他们被收为那个雅各的儿子，从孙子变为儿子。其实的虽然是那个以法莲马拉西他们得到神的祝福，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表明是约瑟是蒙神祝福的，因为长子可以得双份。那因为他的两个儿子变成了那个可以将来也可以承受产业，其实在那个以色列人分地的时候呢，就是表明是约瑟得到了双份的土地，那就表明约瑟得到了长子的祝福。那我们这样就要问，那个但是约瑟不是那个长子，约瑟是他的那个12个兄弟里面 第十一啊，排行第十一，还有一个比他小一点，叫亚明顿。那那个长子就是那个刘辩，这第一个雅各的第一个儿子是刘辩。那按照他应该得着神，那为什么他没有得到神的祝福？那那个雅各在那个创世纪第49章就把这句自己就把这个讲出来。那说刘辩为什么没得到神祝福？因为刘辩因为放纵情欲，与他父亲的妾同床，因此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那我们知道雅各他有两个妻子，有两个妾。那后来没想到这个刘辩呢，就他的长子跑去跟他的那个其中的一个妾同床。那这雅各知道这件事情，当时雅各没有做任何的处理，没有做任何的回应是吧？但是在为他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呢，那雅各就说得很清楚，因为他放纵情欲，最后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那这个长子的名分就落到了约瑟的头上，而且圣经呢，那个雅各就称那个约瑟呢为那个与弟兄迥别的人了，就这个雅各在他十二个弟兄中间是格外不同的。那我们下一周我们会思想雅各这个人物，你从雅各的身上刚好跟这个约瑟身上是完全相反。如果雅各是一个看来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人，但是神就会改变他，成为那个人的祝福，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但约瑟这个人啊，就是一生都是那个敬畏神的，而且不管在什么环境中间都是敬畏神的。从圣经的记载也是记载了很多，但是他有很多的事情圣经记载，但是基本上看不出他一生有任何的缺陷。那也看到约瑟一生也是蒙神的祝福。那这里啊，其实我们就可以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每一个基督徒，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我们，是让我们要脱离罪恶，而且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了那个丰盛的那个产业，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个很荣耀，是个很丰盛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完全的专心的按照神的话去行了，就有可能像这个以扫，像这个刘辩一样。以扫因为贪恋世俗，刘辩因为放纵情欲，他们都失去了神的恩典，失去了神的祝福。那到底这个世俗是什么？情欲是什么？世俗啊，这两个都在一样，世就是表示是俗世的，俗就是表示不属于神的。那就是你是贪恋那个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你是贪恋那个不是从神来的东西，这个叫贪恋世俗。情欲，那情欲如果你狭义的讲呢，用那个加拉太书里面你可以讲是奸淫、污秽、邪荡，就讲在那个肉体方面的。但是如果更广义的讲啊，情欲可以包括拜偶像、邪术、仇恨、尊敬、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嫉妒、异端、醉酒、方言，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都讲是情欲。如果你放纵情欲，你贪恋世俗了，你得不到神的祝福的。保罗在加拉太书强调了很清楚，其实有很多人贪恋世俗，他就放弃了自己作为神儿女的身份了。有的人就放纵自己的情欲，那保罗说这样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呢，第二点呢，我希望你能明白，这看来是人的这两件事情都有人的差错，但是后面有神的旨意，但是他给我们一个正面反面的一个教训，让我们不要贪恋世俗，让我们不要放纵情欲，要紧紧的依靠神，这样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不，这两个经文，这两段那个记载啊，这两个甚至最明显的，或者在这一段经文里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的地方啊，就是以撒跟雅各都是因着信为人祝福，他是因着信为人祝福。那信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所望的事是什么？就是神所应许的。那未见的事是什么？未见的事就是神将来要成就的。那什么叫做凭着信心跟人祝福呢？是你透过信心呢，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已经有把握，他所盼望的不至于落空。你透过信心，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已经看见那将来神要成就的事情。所以你那个透过信心或者因着信心为人祝福啊，就是你把那个神将来要做的事情，神将来要赐给一个人的祝福提早的就宣告出来，这个叫做因着信心那个为人祝福，那都是确实的、确定的、确实的。 虽然是还没有发生的，但是他凭着信心早已经看见，将来一定会发生，但是让提早把它宣告出来，这个叫做凭着信心为人祝福。所以他不是凭他自己的意愿为人祝福的。我讲，我们有时候为人祝福说好话，那是那个凭自己的意思。那你那个说的能不能发生，能不能兑现，那你不需要负责。那凭着信心为人祝福，为人祝福不是这样的，因为那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你凭着信心已经看见了。那这就是我说那个以撒跟雅各他们的祝福改变了他们那个后人的那个命运了，因为这神的祝福将来就真的临到这两个人，以撒跟雅各的命运就截然不同。那约瑟在他的弟兄中间也是截然不同，那这是因为那个神的祝福临到他们。那不过你这里我们来仔细看一看那个以撒跟雅各他们怎么为他们的那个孩子祝福的。如果你手中的圣经你翻到那个创世纪第二十七章，你可以看到他那个祝福的内容上面其实表现出他的信心。所以说他们那个凭着信心他看见的是什么，神将来要赐给这个雅各的祝福是什么。创世纪第二十七章27-29节，创世纪第二十七章27-29节，那翻到你可以一起读啊，或者你认真听我的读。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兄弟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那如果你读这个雅各，这个以撒跟那个雅各的祝福呢，你会发现这个跟神当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无论在那个用词上面还是在那个内容上面都是相近都是有相似的地方，而且这两件事情是紧密相关的。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传给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那现在以撒其实在这里为他儿子雅各祝福的时候，就是把神当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已经传给了雅各。那其实这个叫信心，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亚伯拉罕有生之日就已经实现，但是呢一直都在实现的，一直都在应验，那个最大的最好的都还没有来到。那他这些那个以撒他就已经知道神给他父亲的祝福，他父亲的神要祝福啊，一定会透过他延续到他的后裔的。所以他这里其实是把那个是把他的那个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啊转移给了雅各。那个创世纪26:24，就是当那个神对那个以撒，神向以撒有一次显现，而且在那里跟他讲的，说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就是向以撒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的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那其实以撒他很明白，就他蒙神祝福有一个原因的，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的缘，神是他父亲的神。神因为与他的父亲立了约，为他那个父亲亚伯拉罕的缘故，神要祝福他。那现在他要死了，他要把这个祝福传给他的，再传给他的后裔。那这个叫做你相信神所应许的，这是信心的一方面的表现。那当了这个雅各为这个约瑟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他同样提了这一点，在那个创世纪48:15-16，这个雅各。这雅各就给约瑟祝福说，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那这里他已经提到，这个雅各提到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这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现在是他的神。那现在要把这个祝福传给他的后再下一代。他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就是我脱离一切泛滥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间中生养众多。那其实这里就看到那个以撒雅各他们为他们的孩子祝福，那么后人祝福，其实他们都是在凭信心支取神的应许，凭信心支取神的应许。因为神的应许是那个是神是信实的嘛，他应许的事情就一定会成就的。所以你那个凭信心为人祝福的时候，你如果是凭信心在支取神的应许啊，那个祝福一定会实现的。 那我们要明白一点，就神的应许给一切信靠他的人，给我们的应许，其实在本质上呢是一样的。神当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以撒的应许，对雅各的应许，到我们现在神给所有基督的应许，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我说在罗马书第十章十六节他讲得很清楚，因为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父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这是我讲的，就神的应许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神应许亚伯拉罕以上雅各的事情跟我们神应许我们现在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因着信就成为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那神的应许也归给那个一切那个后裔啊，不但是属乎律法的，是讲的那个以色列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讲的是跟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的基督徒。那所以说其实那个以撒跟雅以扫跟雅各的祝福，这个雅各跟约瑟的祝福，三号在蒙中程度上呢，其实是可以实惠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的。你只要凭着信心来支取神的应许，那这个以撒跟雅各的祝福啊，我刚读了，但我可以把它分细一点，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讲说，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这是那个第一个方面。那这个其实跟我们常说的那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很相近的。但是有时候现在的人，特别像我们这些不用种地的人，就不大明白这个祝福有多大，也不大明白这个祝福有多么重要。那现在人以为那个天气跟神没什么关系，那地里面长东西也是出于自然。但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这一切都是神的祝福，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如果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那个阿波塔省发生干旱，天上不降甘露，地上不出五谷，那虽然你不种地，你不要以为这个只会影响阿巴他的农民，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受影响的。如果天上不降甘露，地里面不出五谷，你很有钱，你工资很高，你到 superstore 去买可能买不到东西，因为那里没东西卖。所以其实这个祝福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是很大的一个祝福。那而且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这一切是从神来的。当以色列人他们愿意遵行神的话的时候，神就会为他们打开天上的窗户，降下雨露，神也会让地里长出东西来。但是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不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摩西在那个申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三节就告诉他们说，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不是说那个很多矿产，而是说什么天上不会下雨，就地塞了，就像铜一样，地里面不会长东西，就跟那个铁一样。那这是那个当以色列人离开神的时候，神对他们的一个惩罚。但是当你顺服神的时候，其实这个神带一个祝福，天上有甘露，地上有谷物长出来。那其实如果更切实一点，那用在我们现在人身上呢，因为你不种地嘛，在你的上班你要工作，那这个什么意思？那可能就是求神赐你好工作，你的工资很高，而且你还不会担心被 fire， 这就是神给你很大的祝福。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你相不相信神会做的这一点？所以你相不相信你所有这一切是从神来的？还是你根本就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这一切都需要你靠自己去努力。圣经并没有说人不应该努力啊。圣经其实很肯定，很告诉人应该很，人应该那个很勤奋，人应该很尽上自己的本分的。如果你知道这个雅各的故事啊，那这个雅各其实是很勤奋的一个人啊，因为他是抓嘛，我们说，其实非常勤奋，甚至勤奋到一个程度，他是很辛苦的一个人啊，他一直很辛苦的，他在他的舅舅拿班家里面做苦工，做了二十年。但是神让他很发达，神让他那个得了很多的牛羊、仆婢、骆驼，还有驴，很多的牲畜，这就是那个时候的财产。那当他那个得了很多发达的时候，那这个他就要带着他所有的一切和他一家大小，准备那个离开，其实就是逃跑，离开他的舅舅。那这他的舅舅知道他逃跑了，就带人去追他。 所以这么以后呢，那个雅各就为自己的行为有一个辩解，就开始在他的舅舅面前辩护。那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说那个雅各很辛苦的，他白天受尽干热，晚上受尽寒霜，而且晚上他整夜不睡得了觉。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个牧羊的，看守羊群嘛，看守这些牲畜，他舅舅的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管，所以其实是很辛苦很辛苦的。那第二呢，当你很辛苦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够发达了。说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有10次改了我的工价。那这个就是神让雅各学的功课，他是骗人的东西。那这个没有，他20年都被他舅舅骗了。那记得这个神教导他的功课，就是让他不要靠自己。雅各辛辛苦苦做了20年了，不是，如果不是神的缘故的话，他可能两手空空。当他的舅舅拿班带人去追他的时候，其实拿班他的舅舅是想把他给杀了，直接害他的。那最后是这全幸好是神出面了，跟他的舅舅讲了一番话，就是他那个创世纪31章是在讲，那个拿班就他的舅舅跟他讲的，他说不是我父亲，没有，他说那个神对那个拿班讲句话，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所以他带着人去追的时候，那个神就警告他说你不可以害雅各。那雅各他也知道，他这一切啊其实从神来的。所以他向他的那个舅舅也讲，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恼怒，就在昼夜责备你。所以说你很辛苦，你说你很卖命很认真，但是结果就可能是两手空空。那雅各蒙神祝福，神保守他，神给他的，而且神为他保守。那如果在我们自己来讲，你在工作也好，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其实你没有借口不认真工作的，你要求神智慧，求神给你智慧，让你在工作上，让你在专业上要做得好，要求上进，要好的表现。同时还重要一个，你要注意，你要求神保守你的人际关系。如果是你像雅各一样遇到一个他舅舅那样的人了，那你就很苦啊，你在工作上。你要求神那个保守你跟上司、跟那个同事的人际关系，求神的恩典。要不然的话，你说你很认真的工作，结果可能你让两手空空，劳而无获。那你看那个以撒跟雅各祝福的第二点了，他就是说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那这个跟当年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其实是相似的地方。多民都要侍奉他们，多国都要向他们跪拜。那其实这个那个神当时透过摩西已经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以后啊，摩西就告诉他们应该怎么行的。在那个申命记28章4节的时候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坐首不坐稳，居上不居下。哇，这个是那个神很宝贵的应许，就你这个专心遵守神的话呢，以色列人虽然看似很微小很小的一个国家，但是他不会在最后面的，他也不会在最下面的，他会居首不坐，坐首不坐尾，居上不居下。神会让他们高升的，神会让他们发达的，多民都为了侍奉他们，多国都为了向他们敬拜。那很可惜，其实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如果熟悉旧约历史上，这样辉煌荣耀的时刻不多啊，有过万民都在向他们敬拜，周围的国家都要向他们跪拜，都在向他们进贡。大卫王的时候，所罗门王的时候，特别所罗门王前面做王的时候，那都是可以说是达到了，都是愿多民在那侍奉你，多国在那跪拜你。那个时候，他们以色列周围的国家基本上都在向以色列人下拜，都在向他们进贡。但这样的历史持续不是很长了。到了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的历史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再专心依靠神了，他们不再专心遵循神的道，他们去拜偶像。跟别的人一样， 那不过这个以撒跟那个雅各是很特别的一点，他是讲的那个多民多国，是讲的以色列整个的国家。不过这里还有一点很具体的，讲到他们那个他自己家里那个，他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哇，这祝福真是很特别的。那我今天就不会为天文这样祝福啊，愿天信得来向你跪拜，愿天信得来你要做他的主。但是那个以撒他就真的这样为他的儿子祝福啊，那你就要知道这个不是出自他自己的，因为作为一个为人父亲的，他一定不会这样为自己孩子祝福。他说这一定是神这样定的，他说出这样的话是那个神的旨意。那他这样祝福啊，其实也就是他信心的表现。信心什么？信心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希望这样，我们希望那样，不是的。神是希望怎样，那你就把它宣告出来。这就是雅各的祝福，说得很特别的。他不是凭自己的意思给自己儿子祝福，他乃是在宣告神的旨意。因为神拣选了雅各，那神为什么要拣选雅各？神拣选雅各的目的在罗马书上很清楚啊，他是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神自己。对吧？神为什么拣选雅各？那是没有原因的，就神他就拣选了雅各，因为他拣选人的旨意，拣选人的目的啊，就是不在乎人，乃在乎他自己。这就是那个神的拣选。那其实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见，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呢，我们这些基督徒，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那是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这句祝福它是很特别的，愿你做你弟兄的主，愿你母亲的儿子都向你跪拜。那当然你不会希望，不是说希望我们的弟兄或者我们的姐妹都在向我们跪拜，这从来没有这个意思。那你要明白，这是神的旨意。那在那个特定的时候，神记得这个家庭，记得这些历史出现的人，其实是在启示神永恒的旨意。就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拣选，不是基于人的行为，那是基于神的主权，基于神的恩典。那但是你被拣选了，你被那个神拣选的话，其实你应该知道，那你就应该要得到那个神的祝福。神会高举你，神会让你得荣耀。像我们前面讲，你不要像前面那个以扫跟那个流便一样，反而失去了那个你自己的祝福。那以扫跟雅各的祝福的第三部分，或者第三句，就最后一句话，不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那其实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有同样的一句话，就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那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就盼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了，就那我们做对的，那神就咒诅他，那跟我们好的神就祝福他。那你不要这样狭隘的或者片面的理解神的这句话。神的话不是鼓励我们自我中心，神拣选一个人改变了，像雅各一样，雅各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但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最后让他改变了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那你要明白这句话，你不能离开那个大的背景，说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那这个什么一个大的背景？就在旧约的时候，神拣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拣选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就是要透过他们成为世界的祝福。所以他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是神要使用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那因为他神拣选了这个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就是神的一个代表一样。那你咒诅以色列人呢，你就是咒诅神，你违背跟以色列人作对呢，就是与神作对。那你要，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是这样你就能够明白，其实以色列人在那个历史上在旧约里面有一段记载，就当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当应该是一个王，我现在记不清是个摩押王还是哪一个王，就他就看见以色列人这么多来了，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就要请一个先知巴兰，就请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那这个巴兰呢，圣经里面讲是个贪财的先知，因为那个王给他很多钱，说你只要为我咒诅以色列人，我就给你很多钱。神一而再再三的不让他去，所以他还是去了。他去了，但是他去了以后，他本来是想咒诅以色列人，但是他一开口的时候呢，他嘴里面说出来的话那是祝福的话，他不能够咒诅以色列人，因为神不让他咒诅。你咒诅以色列人，在旧约的背景里面，你就是咒诅神，你与以色列人作对，就是与神作对。 那从这么大的背景来讲，说凡咒诅里的，愿他受咒诅，跪念祝福的，愿他蒙福了。其实说这个不是让我们，说不是让我们鼓励我们自我中心，而是让你要以神为中心，让你要关心神的荣耀。因为在那个，其实神跟亚伯拉罕的那个祝福里面呢，有两句话是讲得很清楚的，这样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是创世纪十二章的第二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就是神给雅各这个跟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祝福有一个目的的，就是要让他们成为万民的祝福。那如今那个神让地上万族都因得福的这个应许已经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实现了。那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到十四节，你翻到我们可以读一下这段经文，你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如何是临到外邦，临到所有的人的。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到十四节，当然我跟你说，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载，凡不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都是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成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载，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这里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就为我们受了从律法而来的咒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我们不可能守全神的律法。那耶稣基督就代替我们受了这个律法的咒诅。那这个让神的祝福，让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可以临到我们所有的人。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是很奇妙的。你如果从旧约历史看呢，其实以色列人呢，在旧约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违背律法的。他们不但没有得到神应许给他们的祝福，反而遭了神的那个刑罚。但感谢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咒诅，为我们承受了刑罚，叫我们可以得到神的祝福。神的祝福是什么？我这里讲得很清楚，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并且是得到那个所应许的圣灵。就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不仅我们走今生的道路，而且神的灵是我们将来得天上丰盛基业的一个凭据。神的祝福有地上的，还更重要的是有天上的。神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丰盛的基业，你将来怎么去得呢？就是看神的圣灵在你的身上有没有一个印记，那个就是你将来得基业的一个凭据。那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新约里面给我们一个更高的一个教导，心里面从来没有对基督的讲，反咒诅里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就愿他蒙福。对，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众人、为所有人受了咒诅，那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个更高的教导。路加福音耶稣自己给我们教导，路加福音第六章七到十八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那确实被相反过来了。那使徒行传那个罗马书那个保罗，使徒保罗的教导是逼迫你们的要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使徒彼得也同样的教导，在使徒前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九节，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哇，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你为人祝福的时候，你自己也会蒙受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那这是那个以撒跟雅各祝福的那个三个方面。那我已经讲了那个以撒、雅各这两位先祖，他们因着信心给人祝福。那我希望你已经听明白我前面讲的，那个蒙福的条件就是信心，信神。那你怎么信神？你怎么表现出来？你信心的表现就是要遵循神的话，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去行。那过去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透过信心看到将来要成的事情，他就提早把将来要成的事情给宣告出来，那个就成了后人的祝福。那现在 神已经把他所有的话语都启示给我们。那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就应该按照神的话语去行，遵循神的话，那这样的话你自然就会蒙神的祝福。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呢，就跟那个以扫流便一样，其实就是我们的借鉴。否则我们因为如果不按照神的话去行，我们会失去神的祝福，我们会让自己遭受亏损。那更要紧的，神祝福我们呢，是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以撒、雅各他们一生都是蒙神祝福的，但是他们在临终的时候呢，他们是凭着信心为他们后人祝福。那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呢，也都是信心能够坚固，不仅我们自己蒙神的祝福，更重要的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且你是凭着信心为人祝福的，不只是我们主观的一厢情愿希望对方好。你不要希望对方好，你凭着信心就对方能够好，一定好。这是那个也是出于神的信心的为人的祝福。作为一个传道人呢，那有时候其实有时候是蛮难的。什么蛮难的不说这个，就是如果你为人家祷告的时候，那我总不希望祷告让你坏事的，我总是希望那个神祝福你。但是我不能那个，又不能够凭自己主观的意愿说，我就希望神让你好。如果明明看到这条路不是蒙福的路，你走在这条蒙福的路上，那我不能求神祝福你。那我觉得这就是那个难处在这里。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主自己的话，而是希望能够从神的话语中来，从神的信心来，让我们带一个更带人的祝福。那有时候我觉得蛮难，就这个意思。有时候你让我祷告事情，可能我自己没有信心。那我觉得有一点好处的是，就神跟一个传道让我们就是在帮助，其实跟每一个信徒，我们是走在一条信心的路上。如果我们都愿意祈求神的祝福，都愿意来专心的依靠神，即使我们软弱，我想神的恩典可以扶持我们。但是如果你都不愿意行走神的这个道路，你都不愿意的依靠神蒙神祝福，你只希望从人那里得到祝福或者得到一些好听的话，那一点用处没有。即使我软弱，但是我希望你的信心刚强，这样呢，其实我们是可以彼此勉励的，我们一同走那个神的道路，因为神是应许要祝福我们的，只是我们愿不愿意专心的依靠他，那凭着信心的支取他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帝，我们感谢你，主要在以撒跟雅各祝福这两件事情上，我们看到蒙福的那个途径，所以我们也看到那个不蒙福或者弃绝那个神祝福的一些例子。求神让我们的心得到智慧，知道如何选择那上好的福分，知道如何认定神所命定的道路，能够专心遵循神自己的旨意，以致我们的余生能够蒙神你自己的祝福，更是我们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不仅是我们后人的祝福，也是成为我们身边人的祝福，远方人的祝福。主啊，求神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个听到的，愿你自己的道都印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